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兄今天到节目里来要和我们听众朋友谈些什么呢？
天下倒是出了一桩，特别是这个在美国的亚洲人的一大心痛啊。
什么事情呢？
你也知道，到 Chinatown 的附近一眼望去，你看这个停车场里面停了哪一种车子最多啊？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知道我到了 Chinatown 呢？就是好像到了这个日本车的停车场一样。对、
哦、对啊，满个停车场不是本田就是丰田，都是田字辈的。
嗯，
就想不到这个丰田最近呢栽了一个大跟斗啊。哎，真的是他好不容易已经爬上世界汽车销售的龙头，马上又往下掉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从2004-05年呢，他开始制造了不少的车款呢，都发现有一个加速器的问题，这个踏板加速的问题，
就是油门是吧？那个，
对呀、啊，就是说呢，你踩下去呢，它就停不了，它还能够继续往下踩，你刹都不容易刹，这个你想想看，就是万一在高速公路上面，忽然你觉得车子怎么忽然加速起来，我又没有要它快，它居然快起来，你要它停又停不太下来，哎呦。
我听我女儿讲了一个笑话，很好。
你女儿会开车是不是？
不会不会，我故意不教她的、哦、省钱呢、啊。
哦对，她已经到了要会开车的年纪，上次我来跟你女儿讲，她好像也还蠢蠢欲动了。
我哪这么傻了，我教她开车呢，我的荷包钻个洞就算了，对不对？他就跟我讲，他们在传一个笑话。
怎么样？
所以有个日本观光客来美国玩，
日本观光客来
叫了一个美国的打的呢，就回国，他要去飞机场，最后他就要回国了。
是，
他回来看了美国呢，发现这个日本真的是远远超过美国。
对啊，在日本同样他们自己制造的日本车的车型都跟美国的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啊？
比较先进哦，比较袖珍，比较精致啊。
反正这个啊，反正这个日本观光客他临走之前，他实在是隐忍不住啊，他就用他的很破的英文就跟打的的这个驾驶开始吹牛了啊。
怎么说？
他就迎面开过来一部丰田，他就说，你看这部车是丰田啊
，Toyota，
对 ，very fast， 开得很快，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过了一下又来一部啊，是本田，
哦，Honda，
对，他说这也是 very fast，Made in Japan，
哦，是是是，
对对对，他一路数了很多车，终于开到飞机场了。那当然，那个老美的这个打的的驾驶听了一肚子火，对不对？
对呀、啊，对不对？你们这些小日本是不是？但来我们国家居然这么嚣张？
那怎么办呢？他下车的时候，那个日本人问他说多少钱？他说200块钱。
200，他是从哪里坐到机场啊？
啊，当然从休斯顿当趟坐到机场嘛。
哎呦，你不用到200块钱、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打的的驾驶就跟他说，这个跑表哈，very fast。Made in Japan， 跑得很快，也是日本人制造的。笑话还不错，对。
这还不错，报了一箭之仇啊。不过这个日本车啊，这一次也让他们第一次在国际的这个销售上第一次吃瘪啊。啊，因为这个一直以来嘛，大家都觉得日本这做的呢，比较精良，对不对？还有这各方面的这个表现都比较稳定，所以一直享有盛名啊。想不到这一次这个和丰田也算日本车系的老大哥，居然栽了这么一个大跟斗，这世界上呢有一个车厂是暗爽在心里啊。
是哪一个？
当然就是这个福斯嘛，对不对？这个福斯呢，讲起来我们这个就稍微讲一下，福斯呢本来是还差这个 这个丰田呢、啊、本来还差一大截这个国际的销售，但他拜中国经济起飞所赐、嗯、因为中国人爱国，他明知日本车还不错他就是不买、但是他也知道国货呢还比不上这个国际的水准，所以呢他们就大量的买了这个德国福斯的车子，德国福斯的车很多都在印度做的，送到中国去也蛮近蛮方便，中国也有制造一些，所以呢福斯呢就在过去的应该说是2009年吧，他就开始超越丰田成为世界第一大车厂。
哦，真的啊，这个我还不晓得呢。
那丰田其实呢正在焦头烂额该要怎么样想办法把他们的这个王座拿回来之际，又发生这种状况、你看听说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日本知名车系这个本田车系，哎呦，听说也有毛病了。
真的，你不要在这散播谣言。
跟你讲真的嘛，特别是他那个掀背式的车子啊，听说他的这个车窗啊、就是左右的车窗设计不良啊，他下雨那个水会沿着这个门会滴进去。滴进去呢也会造成它的刹车不灵的情况。
哎呦你不是讲得这么危言耸听好不好？
对啊，所以一下子大家对这个日本制造哎呦马上失去它的光环啊。以前大家总觉得日本货嘛、做得还不错蛮精良的，现在你看两大车厂现在都微微可及啊。
那你讲讲看好不好，它这个是油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懂嘛，我不是第一个，我不是学这个，第二个我自己也不是开丰田的车子，我不知道啊。
小贝都是开什么？
我是开这个比本田再高档一点的，
真的，福特的小卡车，就皮卡。
好了好了，我开卡车能看吗？对不对？你知道有些我们东方人选车子，你要很小心。我看有些东方人他选车子有一点，他搞不太清楚状况。除非你身材很高大，例如说像蒙哥此类人物，你开那个美国车大型的一点，哎呦，你一下车一下，人家看来觉得，你跟这个车要能够合而为一啊，对不对？我就看过有一些那种很大台的卡车一下来，哎呦，一个老中这样个头小不拉几的。哎呀，一看这么小孩子在玩大车，看的不是很顺眼、
那有什么？这不美国大个头，他不是照样开日本小车吗？门一打开，钻出来什么？达尔文刚从山洞里面进化出来，这真是100%凭外貌论断人。
哦，这在论断啊！就当我听说
对，你要讲这个东西，总得去Toyota的网站看看他到底他说什么了。你这边讲了半天，他这个油阀怎么啦？
那蒙哥你就讲吧。
那我看的比你还多了，你还跟我讲这个题目。他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油门呢、在有的车子会被他这个脚垫呢、地下铺的那块东西啊卡住。
对。
但是有一些的车子呢，它油门磨损之后呢，比如你踩了这个油阀，它恢复的速度慢，它不恢复了。
哎呦，这个很可怕啊。
那他还有一些的办法告诉你说，万一有这样情况发生的话，你怎么办？
跳车是不是？
不是，你把车子换到空档，然后两只脚一起踩住刹车，不要把引擎关掉，引擎关掉你这个龙头啊，你就方向盘呢、你就掌不住了，因为引擎关掉就没有动力了。你越读是越有点害怕，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么严重？好像他们也
而且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脑筋能够想到这么多吗？
他就是要你事先练好嘛。真的，他真的是这样讲的，叫你防患于未然。发现这种情况，你要先知道说，换到了空档，然后两只脚踩在刹车上。
其实讲来讲去，这都是谁的错呢？这就是那个
谁的错？
那电脑的错嘛。听说早期的设计啊，油门啊，其实它并不是，它就是用机械的原理去控制，还好好都没事。现在说微电脑呢？那种 IC 版它去控制之后就变成这个问题出来
了。这我就不知道了，这种是行家，但是他没有给我们什么范例，所以大家在这猜啊，是越猜越紧张。反正到目前为止，Toyota公司是说他已经尽量送了 parts 往各 dealer 去啊，然后他这个 parts 呢是经过严格的检验，能够保证它的安全，直到这个车子的寿命。他的电话热线是7天24小时都通的，所有 Toyota 的这个车主都可以打电话进去。一旦他零件到了之后，他们也会加班加点替大家服务啊啊！但是美国政府呢，还要继续调查这个案件。
对。那我们讲到现在，那到底这跟我们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跟福音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开车越开越快，照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嘛，对不对？
车子越开越快是一件好事嘛？这个要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不是职位换得越高越好吗？钱赚得越多越好吗？
哦，你说车子越开哦，省下很多时间，那时间就是金钱嘛，对不对？省下来，哎，这个讲的也还也蛮有道理。嗯，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俗气的福音节目，就是第一个重点，你不要以为开快车就是好。我们认为在人生的这个高速公路上是开得越快越好。你如果知道说，哎呀，汽车加油加到一个地步产生危险的话，那你需要知道人生也是一样，你这个油门啊，它就不停了，它自己会往前面跑的，你晓得吗？
哦，就是不能一直加油下去就对了。
不是，你加油快到一个地步，它不回头的。
嗯，
曾经有人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钢铁厂的老板。
钢铁厂的老板。
他就说呢，欲罢不能。其实他已经做累了，他钱也赚够了。但是他说我不做我怎么办呢？我这么多的员工怎么办呢？
对对对，很多人都这么说，而且他你说他我不做我也不知道要干其他什么事情，哎，这么多人靠着我吃饭，我这一路走下去。
对呀、所以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因为他早年兢兢业业的工作，后来他信主了，是不是？他想要服侍主，可是你说停得下来吗？停不下来，你只有等到退休。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麻烦啊，你停不下来，你走着走着说不定就挂了。
对，
这个挺麻烦啊，所以呢，你这个一直加速，一直往上爬，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这是第一个非常俗气的答案。
这个车子出位问题啊，那这个他把它回收回来，那修不修的好啊？他叫你回收，这个有一些人他开的现在开的也好好的，对不对？那我还真的得要，你知道开回去也要花一些时间呢，对不对？放在那边不晓得几天才会弄好，我也不确定啊，是不是？而且你现在一般来讲，你车厂你要开回去啊，他说是帮你看这个东西，当然你不用出钱的，因为他是召回嘛，他免费帮你弄，可是他会顺便帮你检查其他项目啊，
真的
啊，对不对？他就告诉你，这你的车子还有哪里有问题？哎呦，拜托，现在这个修车厂经济不景气，新车卖不出去，这些dealer他都是靠这个你车子去维修，然后
来了，
他跟你做 A 项，他就告诉你，他又把你 B、C、D 都检查，告诉你这里都有哪里有问题。
小贝，你知道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很多都是人在修车的人呢、你怎么这样
讲、真的啊，哎呦，那我不知道啊、算了，当我没说。真的，你从哪里知道听我们节目是很多修车的弟兄？
你去到修车厂去看，他那个收音机总是开着的。
哇，那我们哎呀，那小贝赶快隐姓埋名，下次车子万一坏到一去修，他说好啊，终于等到你小贝来，哇，到时候我这油门全部给我拔掉，刹车全部给我拔掉了，不就毁了吗？
不过从传福音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小贝说的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福音对人发生的影响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一个人不能说我在信仰上归向主，可是我在生活上却不愿意让主耶稣来碰我。反正上帝呢，你要我信我就信啊，但是其他我的生活你别，但是其他方面我的生活你别管我。我以前还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是这么跟我讲的，这个人是上海来的，他说那你不要告诉我不好吗？
哦，你说福音你跟他讲了，他说你干嘛要跟他讲呢？哎呦，
他是信了，他把这个事情当真了，可是他又还没有预备要接受主。
哎呦，
那他又听明白了，说这个，哎呀，如果我们听见福音呢，就按着福音审判，没有听见福音呢，怎么讲啊？这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就让他们的是非之心啊。同作见证啊，所以他从那句话里面，他的印象是说，我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话呢，我在神面前还不会被定罪定得这么厉害。我现在听见福音，我不接受他，那就更糟糕。所以你为什么要现在跟我讲呢？
这其实他已经蛮懂了，他讲的是完全正确啊，
他蛮懂是蛮懂，可是他现在问题是说他还没有玩够
哦，
对不对？我现在还不想变成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基督徒。那你现在又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现在又还没有预备要接受，那你不是帮个倒忙吗？
对，所以千错万错就错在你嘛。不过我还是比较关心一点，就是说到底修不修得好呢？人家他信誓旦他敢召回，那铁定是修得好啦，是不是？
这小贝这就看你说什么叫做好。好在圣经里是一个专有名词，你知道吗？不能随便用的。
真的。
对。他了不起把你修到出厂规格，对不对？他了不起把你修到他的新标准，那这个标准你能不能说它是好，是无懈可击的好，而且一直好下去，值得商议哦。顺便问一下，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油门的问题而丧命啊？ Toyota 有没有公布这些统计数字？怎么好像新闻里面都没怎么听见？
全球说有死了19人了，我有看一个报道，
这
是从2004年一直以来到现在。但是 Toyota 它本身它不认为这19个是直接关系，
这还没有证实呢、
啊。
在美国绝对可以这样子，你还没证实啊，你这样就算散布谣言了、啊，对吧？
哦，那这样子，那我就据别的媒体说，不是本媒体，
本媒体只是在传而已，
转述。对，
回到小贝刚才讲这个修到底修得好修不好的问题啊，我们对车子修好的预期呢，那绝对不会超过这个车子应有的寿命，因为所有修好的车子后来都坏掉了。
最后总有一天会坏，
对对，
不管你再怎么爱惜再怎么修，有一天他还是要进那个废气厂。
圣经是这么问的，你知道有一次主耶稣他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患了瘫痪病啊啊，
38年在毕士达池旁边，
哇，38年，那主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啦，他用的字特别有意思，他不是说你要不要被修好，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痊愈跟修好是不一样
的，咬文嚼字了一点吧，对不对？痊愈那就是把这个他身体这个病痛给治好嘛，对
不
对？那就痊愈嘛。
这个 Toyota 把你车子叫回来，那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不对？你要修别的东西就在花钱，这样子
这是铁定的。他召回只负责修他们说有问题的那一项。
对呀、可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神要修理人的时候，你不要怕他，我们所说修理是要管教你的意思。
神要修理人，有点听得有点害怕。
神要修理人，耶稣要来修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个瘫子啊，我把你的瘫痪治好好不好，你要不要起来走路、他也不是这样问的，他直接问一个问题，你要不要痊愈？
那这有大学问哦。而且痊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一切从内到外全部都完全更新一遍、
就是刚才像这个 Toyota 我们说的，他了不起是把你修到他的什么出厂规格啊。那 Toyota 的出厂规格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显然它会出毛病的。神要是把你恢复到那个出厂规格，那个可以叫做痊愈了。可是神的出厂规格不得了啊！
神那边人有一个出厂规格，哎呦，这倒是很稀奇啊！神造人的出厂规格是什么样？
那我们世外桃源做了半天节目，不是就总是在讲这个问题吗？人这个东西呀、是有手册的，有出厂规格的。你到底怎么回事？你哪里出了问题？通通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如果把它修到所谓的痊愈，肯定第一跟你现在有很大很大的区别。从神的眼睛看起来，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现在问题可严重了。第二，主耶稣所说的痊愈啊，那不只是你现在还活在肉身的时候把你的问题修好，他有一个更高的指望，就是你离开了这个肉身还能够活到永远。不像一部 Toyota 你把它修好它还要坏啊，坏了就真没救了，你再拿去给谁啊都不管用了。这样的修理难道不比你的 Toyota 重要吗？但是跟你讲呢，你不要不管它，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态度。什么时候要你的命你不晓得的，神还给你多少机会你也不知道。你今天 Toyota 不修，你开上高速公路会不会出事呢？你能讲吗？嘿嘿，你没看最近高速公路上连塞车的情况都减少吗？因为在没有修好以前，很多人他不敢上高速路了。那从你的生命来讲，谁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呢？谁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出事呢？谁知道神有没有对你说，像对着圣经里那个财主讲一样，今夜就要取你的灵魂呢？所以听众朋友不要糊涂啊，神要把你招回来，有这个 recall 啊，是预备把你修理到痊愈啊，你千万不要害怕。那你说我们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能不能讲得比这个 Toyota 公司讲得更清楚一点呢？可以啊。我们的问题跟这个 Toyota 是很像，你也是油门问题。
哦，我们人也是油门问题，是指怎么说呢？人不是人的问题就是犯罪嘛，对
不
对？
犯罪
就是一种嘛，
犯罪是一种油门问题。
这犯罪怎么会是油门问题？犯罪应该是说这个驾驶的时候很不小心，对不对？常常投手伸出窗外，违反交通规则，这叫犯罪啊。
中国字这个犯罪啊，实在不是特别特别的传神。因为我们所说的犯罪把这个事情的重点讲歪掉了。
真的
什么叫做犯罪？就和犯法一样，这个叫做犯罪。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总是这么觉得嘛，一定是什么条文你没弄对，然后什么事情你做不对嘛。
哎，你去触犯了他，就是他的标准来讲，你越轨了，这个叫做犯罪。
对，干犯了一些事情叫做犯罪。
圣经其实不是这么讲的。
哦，那是怎么说？
圣经里面的讲的犯罪，就是说你那个油门啊，不在你的控制之下。你没要他跑这么快，他居然跑这么快，你要他刹车，他刹不住。这个叫做犯罪。
这个叫做犯罪，这个怎么听起来不是我们的错啊，为什么这个叫犯罪呢？
对，所以我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名字，这个比较好的名字，小飞你帮我想想看，这应该是什么字来形容这个情况，因为其实不是说我去犯了某一种罪，而是说这个罪怎么讲啊，这个罪做了我的主人，这个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从今以后就把这个现象叫做 Toyota 可以吗？这一下就很传神了。
哦，一讲 Toyota 就知道这个。
对，你其实你不只是个罪人，你是一个 Toyota 人。
哦。
Toyota 人是什么意思呢？你没有要开这么快，他要你开得这么快，你要停他停不下来。因为我们里边、
哦、
哎，对不对？这个不错吧？哎，我们里边有另外一个力量、哎，这个力量会推着你往那边去，你怎么修修不好？
哎呦，原来人就是这么样的 Toyota 下去就对了。
对，他另外有个主人呢。不照着你的意思走，在你里边另外有个主，那个主子在圣经里面把它叫做罪，罪在圣经里，这个当然以前我们讲过很多，好久没说了。罪在圣经里来说是一个，
我越来越害怕，这休斯顿的听众里面有广大的丰田汽车的车主，现在我们居然把罪跟 Toyota 连在一起，你搞得人家到时候砸我们电台不算，他还要卖车。
没关系，只要你得救就好了啊。罪在你这部 Toyota 里边。他替你加油，他掌你的方向盘，他不听你的话的。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应该做，这个东西我不应该看，可是你会不会去？你会去做，你会去看，你会去说，你会去摸。哎，这个就是 Toyota 人，世人都 Toyota， 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可听懂了吧？对不对？因为以前我们讲说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好像讲到法律上面去了。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是在讲我。
哎，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一部 Toyota， 那你担心它出问题，哎，那感谢主，你更应该担心你自己出问题，而且你可能老早老早就已经出了问题了。吼吼吼！
那你这么讲了老半天，我们知道自己有一点有这个 Toyota 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我自己走到这个 Toyota 的时候跟他讲说，我这个人，你想办法帮我修理修吧。对不对？哎，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
那这个很简单嘛。哎，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凡是你愿意来修车，他不是给你换一个 part， 他给你加一个 part， 他给你加一个零件在里边。
哦，他不是把这个旧的整个就是好像这个割这个癌细胞这样把你割掉换一个新的，
不是，哎，他给你一个更厉害的主人住在你里边。
哦，他加一个东西进来，哎呦，这个高哎，这个其实在修起来也方便。嗯，
是，对，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小孩子在学车的时候那种驾驶学校的汽车有没有？
嗯，我看过，不过老实讲，小贝要是有看到这辆车以前呢，哈，
对，你就躲得远远的，绕路走，
明白？我都会去捉弄他。
真的，你这么坏啊？
这我最讨厌人家后面贴那个 bumper sticker， 写说什么 student driver， 那你不是摆明要大家来欺负你吗？对不对？所以以前
人家像你这么没有爱心的，
故意就开到他旁边去啊，忽然切到他前面去，这样子吓吓他们，这样，现在年纪大一点不干这种事了，
真是坏。好了，这种驾驶教练的车，尤其教你开这个大坝的，哈，他一定是这样，他有两套的方向盘，两套的油门，两套的闸。
哦，两套方向盘我是不知道，我知道另外这边有刹车，它另外一边是有刹车，连方向盘都有啊。
哎，那这个就是我蒙哥自己想的。
没有两套方向盘，
我在
想象嘛，它在
这个，
哎，它右边那边有一个刹车了。
对，那你这是美国系统了，要是英国系统，它就在左边那边，是吧？
对对对。
哎，总之你开这边，它开那边，如果它一开呢，就你这时候就失效了。
哦，对对对对对，
他替你开，一看紧急情况，他会替你开。
哎呦，这样很安全，
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了，不真的百分之百是这样，但是基本上我们多了一个驾驶教练啊。耶稣说我去了就差派这个保惠师啊，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简单的说，他要教你开车了，很多时候他替你掌方向盘。 哎，他会提醒你，他会警告你，他会教训你，他会拯救你，他会让你的脚，让你的车轮，让你的车轱辘不掉到泥巴坑里面去，或者你掉了泥巴坑，他可以把你再开出来。哎，这个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啊。尽管我们身上还有这个 Toyota 问题，但是由主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啊，只要你尊他为主，你接受他做救主啊，你尽管这个 Toyota 问题啊时不时跑出来，他却可以哎把你这个路开得平平稳稳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是盼望你啊，这个怎么讲啊，是还要不要再买丰田的车子啊，小贝？
这个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其他的车厂还趁这个时候啊，都推出各样好的优惠啊，对不对？就是想要把这个丰田的原来的想要买丰田的这些的民众们抓到他们那边去，所以据说现在有不少人，他本来想要买这个丰田车子，现在都这个信心都动摇，都跑去买别的车了。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建议，请打电话。
问题是这样的，其他的车它有其他车的问题啊，因为你买别台车，你就车子就没问题，这世界上哪有
我要上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上山，我要上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上山，我要上山，向山举目。